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因为刚才也有朋友呢，把这个剑中之桃怎么是拿过来，但是呢，国内呢它蓝色版本的删减的多，所以这个框架呢并不完整。马上八月份呢，在这个香港呢，与中华市局呢会出版这个蓝色版本。那这个红色版本呢，会把这个所有的框架中删减的部分呢都补全。那当然了，当年呢，其实我写这个东西呢，一是2016年当时这个中美贸易战，我在华盛顿大概待了2周之后回到国内，我其实就意识到我们可能要从2016年开始就要揭开我们这个二战后应该说最大的一次这种大的这种转变的一个时代。第二呢是这个后来呢汇总这本书的时候呢，其实是想法是留给孩子，所以你们可能会看到几本吧，就是见证系列见证还有一本叫见证联动这个原则上来讲，我可能当时没想过说这个写给普通人，我当时想的可能更多的是把这个完整的框架留下来送给儿女。所以说呢，这个见证这个一潮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一种完整状态。如果当然了，你是一个专业博士，我想更细的话，到年底的时候可以去看这个叫真正的 FICC 年度分析那个是更专业的去做一个部分。那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想在这个提前的睡觉的时候想听一听，你可以到小宇宙上去听。目前差不多已经更完了100集左右，就是说覆盖的还是比较广泛的。那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所有的话题呢，其实都在这个书里都有。其实我话说你别看10年了因为它是对我过去25年的一个整理。但是呢，因为我话说就是它没有跳出任何框架，直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话题没有跳出任何框架。刚才呢，主持人其实说了，说这个可能很多人感觉难，其实我觉得更准确的是这两年很多人应该感受到的是一种另外两重天的状态，也就是取决于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如果你现在的不管是你的个人资产、你的企业、你的生产、你的经营、你的职业规划等等，如果还都停留在旧的生产关系，那么你的答案是难的。如果你现在已经积极的在拥抱新的生产关系，或者说在等待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那么原则来讲，你这两年应该是很少。我开过一句玩笑话说，旧的生产关系现在是这个你欠我的钱是不还，然后新的生产关系是我这儿的钱你要不要？这就是现在完全并不两年的情况。当然了，你其实看所谓的宏观经济。这里边其实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宏观经济是结果它是这个更大维度里确定下来以后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说这个结果是很多人目前的一种感受。比如说现在你们看这个宏观经济的数据，它大部分在中国，我们现在的宏观经济数据还停留在旧有生产关系为主的阶段，所以这个数据呢，是到今天为止都不是特别的好看。好，相信这一点大家其实都能够有这个感觉也就是简单讲，该还该这个降杠杆就降杠杆，该去这个还债的还债，对吧？该储蓄的储蓄那么这种状态下呢，这个新的生产力其实是过去的一个核心。当然，对于全世界来讲，这是过去10年。的一个核心，所以说应该说中西方目前在整个发展节奏上是有一点点差异。那我在书中呢，其实提到了一个这个齿轮因为我们当时快速的、太复杂的，我就不在这讲了，就提到了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中间呢，实际上用的一个词叫 TMP， 但这个可能更多的是针对美国因为国内呢可能会有一些学者们去投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觉得TIP 是生产力中不太可解释的那部分因为对于我们的这个总产出，也就是 GDP 的增长，总产出它本质上来讲就是两个核心要素，人和资本，也就是劳动和资本。那么剩下劳动和资本的支付呢，还是这部分我们称之为劳动和资本。但是这个呢，用我话说，它仅停留在你的教科书里。我其实昨天前天正好这个于老师过来，在上海，
我跟于老师在聊天说起这个话题。当然了，就是我的书叫《见证》，见证两个字是制定决定，就是制定一个历程。所以于永东先生在1997年到2007年的日记中间呢，他的日记最后汇总那本书叫《见证失衡》。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大家看到的是中国入世，2002年对吧？加入 WTO， 全球化在快速的推进，我们所有人都欣欣向荣。但是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一个最简单的哲学性的问题。我觉得是有好即有坏，有坏即有好，心中有阳，心中有阴，万事万物皆有阴。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完美的，对吧？一个脸上满黑眼圈，现在知道了，老了。可是这个世界呢，它有的时候你记住呀，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的。所以说，为什么我的整个的这个见证这个历朝的开篇的里边有大概一两章内容，其实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经济。经济其实是在整个框架中间的中间层是有偏下，而不是最顶上。那最顶上探讨了几个就是关于认知或哲学的核心问题。比如我讲到我们要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看问题，也就是当你发现这些社会地位、阶层、财富、认知远远的高于你的人，他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千万不应该做一件很自负的事情，就是去哦，他傻逼，我牛逼，千万别干这种事。你真正应该干的是，哎，他们为什么现在这么做？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在想什么？有哪些地方我是没有思考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昨天你们可能没注意到，李德凯有一个采访，他其实讲了，他说最后就说一句话。现金可以吗？我估计这句话可能一定会被很多人去骂的。那前两天是吧，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东大会上也是一样的，对吧？为什么你这个伯克希尔哈萨维账面上你现金这么多，对吧？那这帮人难道真的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吗？再往前两天我们看到 JP Morgan 的经理戴蒙然后跳出来跟大家说，现在市场其实已经很贵了，但是所有人都还在买房。那这些话真的没有意义。2008年的时候，李嘉诚先生在北京的时候开始折价啊，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平价了，已经开始折价在处理啊。当时在北京的一些项目，地产项目，难道他真的傻了吗？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一定要去有一个这个认知，并不是说像散户一样说，哎，谁谁谁讲了一句话，明天市场止跌，如果明天错了，他就惨。那这个用的话就没得救了。当然我觉得我个人只是一个普及，有个话想说我愿意跟你唠叨唠叨，但是你这样讲你能不能理解我管不着，对吧？我能不能拯救你我也管不着。所以说呢，但是我是想说呢，我们每个人的认知呢要拔高去多想一想。比如说2021年当时巴菲特开始投资整个三井王国理财的时候，当时第一财经请我去做一个采访直播，然后呢，我就问主持人，我说：“你知不知道巴菲特第一次去日本什么时候？”他说：“哎，2021年啊，你看这次去了买三井王国理财。”我说：“不对，是2011年福岛核电站泄漏之后。”他说：“啊，那么早吗？”我说：“对。”我说：“当我们的手机还在刷核泄漏海鲜不能吃的时候。”一个80多岁的老头跑到了东京去，难道去购物基金玩吗？你有
什
么想法？
购物基金玩啊！
2012年当时没才让本森特，这个那个时候还不是没才让，他是首席基金经理，从香港这个转，然后去东京。那我还是那句话，我当时得到的所有消息是伦敦基金的老牌基金开始去东京转。难道真的很傻吗？照着你看，是不是2012年开启了，无论是日本股市的上涨、东京房价的上涨等等，是不是就能实现这些？当然了，你要问的真正问的是为什么，他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没看到什么，这才是最关键的啊！所以我在开篇我就讲过，我说在任何时间里多去思考，而不是多去那种自负，这个是要的。啊，我们在整个框架中间都是一样，这样。 那么我们昨天我跟于老在前天嘛，我跟于老在聊这个行政，就聊到关于生产力，因为本质上来讲，我们所有的行为追求的其实就是效率，啊，就是一个，当然了，你说另外一个原因是效率和公平的一种平衡，啊，但是本质上从生产观上来讲就是一个效率，这个效率呢就是个生产率，对吧？但是生产率中间，我说我跟他探讨这个话题，我说于老 ，AI 时代马上就来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资本和劳动都将不再重要？哎，于老说，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传统经济学告诉我们，是吧？你所有的产出本质上就来自于资本的投入、资本的获得、资本的积累，对吧？资本的深化，或者来自于劳动，劳动就是你有多少劳动者，你有多少这个劳动效率。但是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有没有可能在 AI 时代下，资本也不再重要，劳动也不再重要？其实刚才主持人说有句话，说 AI 时代有一些人很焦虑，因为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我们说这种方式。当它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的时候，影响我们的工作方式，就是工作方式啊，于是没了，就是 AI 时代了，是吧？研究员没了。当然，就是我们应该去想，现在研究员，对吧？尤其你请的研究员，因为你干不过，有没有可能下一步教育人？为什么？因为下一步就是 AI 虚拟机器就是。其实技术跟金融是有高度的关联，我们每一轮的技术进步对金融行业是一次颠覆性的这个转变。很多人其实在这段历史中间他感受不深。比如说我回到国内，很多人知道我说 iPhone 是做 FSC 的大类资产配置，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 FSC 到底什么东西。管理者，我记得2009年、2010年回到国内，我还看很多人在那翻什么 Livermore。你有没有考虑到，你等于说已经进化到了科技时代的时候，你在那研究穿越者如何打造一把纯钢的刀？什么意思？金融也是迭代的，金融也是断代的，对吧？在70年代，我们上一轮的技术进步中间，也就是从工业体系开始逐渐的过渡到互联网信息技术，大家开始使用啊这个286、386，开始使用个人 PC 电脑的时候，金融也发生了质变。比如说，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到了80年代、90年代，西蒙斯的大厂商基因知道了程序化，知道了量化交易。当然，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你老比世界之后差不多30年，对吧？那么，程序化交易、量化交易大概在80年代逐渐开始产生。它的前提是什么？啊，是因为西蒙斯很牛逼，是因为大厂商很牛逼吗？不是，是因为谁率先使用计算机？金融衍生产品可不是说突然间爆发出来的，你们可以想想以前的股票报价是什么，比如说大家喜欢看看什么繁花，对吧？你要知道中国股市最早期的时候，对吧？包括你现在去纽交所去 LME 参观的时候，对吧？它到场内的时候，大家还有手势性报价，对吧？还有那个打孔机去记录，对吧？但是你要想那个效率是多低呀，1分钟能报2单，还是报1单，还是10分钟报1单？如果没有70年代、80年代计算机的大规模普及和应用，怎么会有现在金融这个东西出来？啊，我给一个这个金融机构提供一个期权报价，对吧？我拿开教科书，打开 Blackstone 我去计算，我期权应该怎么报？我这边没算完呢，那边基本价格也不变了，我怎么报？但是当计算机有的时候很简单，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公式直接代入，那么基本价格比较变动，计算机可以快速帮我处理所有的数据，迅速生成报价，金融衍生自然而然就来了。所以 FSC 诞生于什么时间？很简单，1982年前后，是随着计算机在金融领域大规模普及应用以后，才逐渐的产生的，才开始有了商品的金融衍生，比如说商品的期货、期权，才开始有了我们说这个完全固定的汇率是开始脱钩，有了汇率波动，有了汇率衍生，否则根本没有我们所谓的现在的金融的交易自然而然会有这个 而这个 AI 时代照样会改变整个金融的概念。我开玩笑说，以后还会有所谓的券商吗？不会的，对吧？因为你的所有的东西将快速的演变，还有可能就是变成了一件化，对吧？以后还会有那种所谓的传统教育没有，就会逐步的被替代。从80年代美国开始，那个叫什么，就直接参与市场经济实践商业，为什么？有人说是，其实我告诉你，还有个重要原因。您拿着大刀还干过 AK 吗？对吧？也就是说，随着市场的专业机构大量的开始运用计算机、运用模型、运用程序化、运用量化交易的时候，很简单，那散户自然而然他直接参与市场，你就会起价价。2009年的时候，当时回到中国，我们所有人在等的是什么？等中国的 FSC 市场。那个时候在等中国的，比如说股票市场的衍生，包括股指期货的产生等等，期权的产生，商品期货、商品期权的产生。那个时候还在等，包括这个所谓的国际化中间这个汇率衍生产品的产生。因为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去走，中国只是沿着80年代之后的世界路径，逐步的会走向我们说那个阶段中的现实的东西。当然了，一直到现在为止，其实在中国都不能真正意义上完成所谓的 FSCC 的这个交易。那么你自然而然也就知道了，虽然时隔了10年，但是我们市场上的这个叫散户参与者的比例仍然是很高的，仍然是很高，它并没有真正的演变。所以每一轮的技术进步，它对各行各业会产生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每个行业亦如此，每个行业如此。那么在这个中间呢，美国很有意思，如果你去拆分美国的生产率，你们会发现美国的生产率特别有意思。第一，咱们所谓的叫美元霸权，也就是换句话说，资本原来的资本是用来积累的，比如在古代，这个资本是用来积累的，因为你积攒下来财富。在现代信用社会，这个资本是创造的，也就简单讲，你可以通过创造债务的方式、创造杠杆的方式去创造出来资本。比如举个例子，小年轻想买一个包，没钱，如果按照资本积累的方式，他得干嘛？出资剩余，然后存钱。现在我们可以干嘛？花呗、借呗、零元购，对吧？你创造了这么多工具，就可以让他快速的完成资本的投入，来获得这个产品，对吧？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这个时代，当金融高速发展、债务杠杆高速发展以后，我们缺资本吗？可以这么说，大部分的国家是不缺资本。中国，你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肯定是缺资本的。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我们缺资本不缺，对吧？那对于美国来讲，它这个所有的中间缺资本，所有的资本确定下来以后，它的美元就是资本，它的美元就可以创造，它的华尔街就可以进行派生。所以换句话说，资本这个要素已经不再重要。你比如说你现在数据中心，对吧？算力中心，你说需要投几万亿，没问题，这几万亿不再是个问题。那所以说，你就知道在生产率中间，资本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想干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我考虑的问题第一件事不是缺钱，是这个事儿本身有没有能干，而不是钱的问题。我们不缺钱。第二，人。美国也经历过工业革命的时期，到了70-80年代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在70-80年代之前，我们说西方社会的整个经济发展框架模式跟我们现在一模一样，也要依赖于劳动力，这都一样。但是咱们再强调，未来的世界还需要人吗？其实大家可能都没有太注意到，现在整个社会有这么一个现象：以后谁人多谁麻烦，以后谁人少谁麻烦。以前人口是个在这个要素中间，它是一个创造增量物，以后这个人是要用来养的。然后华尔街前几年有一个交易，我估计还会继续下去。这个交易特别有意思，就是谁放移民做空谁， 谁受尽移民做多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的生产要素它也会变化。当然以后大家发现在公司里边，就如果在座都有公司都有企业对吧，最近有个新闻你们可能注意到了吗？啊，你的社保是要怎么样了，对吧？我们就不讲了，对吧？好多企业可能是这个五险一金社保都是一定缴的钱的，现在你们发现以后有所剥削，那啥意思？AI 里面在讲的 AI 是在对两亿人公司、两人公司，对吧？甚至小众公司，这所有的东西都在告诉一件事情：人将不重要的生产要素被挪除。那么最后你们会发现，这个生产率靠反倒是靠那个产值。当然，你现在可以问，比如说问到问经理都可以。你问他说，美国的生产率，对吧？它的这个比例中间什么是最重要的，是劳动是资本还是这个产值，也就是 TFP。 结果你们发现哎，这个答案是 TFP 是什么，包括了管理制度啊、分配的机制、创新科技等等，这些只要不在劳动和资本范围内的都可以划分为 TFP 的范围。也就简单讲，美国的效率靠的不完全是钱和人，靠的是其他项目。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运用中间就会，我以前是用的，你们会发现美国股市的高度关键其实就是这个钱，钱就是效率，就是美国的生产率啊，总费啊，当然我要补全，不想有意义的话就叫 TIP 是美国生产率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哎，这我很完整啊，就不会让有人有些疑义。因为这种大会上，对吧？像我这种闲聊的方式，很容易出现问题，对吧？我明明讲的不是那个意思，你不给理解我那个意思，那就完蛋了，对吧？所以说呢，我在书中呢，其实就描述了这个东西。对于中国的经济呢，现在是正在往这个方向转。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主要靠人，啊，主要靠人。说句不好听，就是靠大家勤劳的方法。那没有资本，那资本从哪来呢？引入外资，改革开放引入外资，引入市场，整个效率开始得以提升。而我们的 TIP 的提升，大概是在2000年到2012年，就是大概有12年中间，我们技术得以提升，管理方式得以提升，啊，人才的这个梯度得以提升，这些都可以化成中国版 TIP。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整个生产运动主要靠的还是资本，也就主要靠的还是投资啊，而不是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那美国呢，主要靠的就是 TIP 啊，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这两边要有一个这个差异。那么这个变速箱的逻辑是什么呢？这个效率呢，它本质上就像是一个变速箱，它在更高的维度上面呢，我们可以把它拆分成三个东西：生产关系、生产力和这个叫制度秩序。你比如说刚才我讲了公司管理制度，这就是所谓的制度秩序。我们讲的科技的进步、技术的进步，那就是生产力。而我们所讲的生产关系才是宏观经济。一定注意，宏观经济大体，当然我这话再讲在这儿叫大部分老百姓理解的宏观经济，其实只是这个变速箱中的一环，就是那个生产关系。那这个生产关系中呢，我在书中呢大概用了三组词，六个字。三组词呢就是分工、分配、债务杠杆、收入和贫富。其实这道理解释起来特别简单。比如在座各位，如果你们开个公司，第一件事情干嘛？三个兄弟开一个公司，第一件事情分工，你干前台，我干中台，他干销售。第二件事情讨论分配，咱挣的钱怎么分，每个人股份多少，工资多少，奖金绩效怎么去拿。好了，当这些确定下来，业务开始干了，想在短时间内做得更快，那你避免不了涉及到债务杠杆。哎，我们挣钱了，要不然借点钱滚动性投资，扩大规模，扩大产能。那到最后会造成什么呢？就会造成收入和贫富的差异。最后三兄弟四分脸了，开始分家了，放心，那就是分配出了问题。
所以说你小到一个家，大到一个公，小到一个家公司，大到一个国家经济，本质上都是这三个字，六个字啊。你要处理好分工啊，处理好分配，处理好债务杠杆，处理好收益比率。但是我想说的，你知道光靠勤劳想去创造财富差异性很难，所以我不会跟孩子去讲，对吧，勤劳努力这个双手创造财富，为什么呢？这话没毛病，但是可能孩子们的理解上会有问题，因为双手创造来的财富不是他们理解的财富，你们能懂吗？年轻人想要的财富是一夜暴富啊，所以说呢，你知道不同的语境针对不同的人，这最后理解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这个老爹，你跟我讲的双手能创造财富，我他妈怎么没富呢？”我说：“你不是生活在改善吗？”他说：“我要的不是这种的，我要的是一夜暴富。”啊，哎，你们其实语境上出现了这种差异。他说的其实没错，暴富靠的是债务和杠杆。所以你们知道，你老老实实干公司，远不及你想 IPO， 对吧？这个都是实诚人，也都讲实诚话，对吧？老老实实干公司一年挣1000万，对吧 ？IPO 才是我的目标，所有人都这么想。所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瑞达利奥在债务和杠杆的研究中间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因为在研究宏观经济的最简单方法。其实就是直接研究这个最核心部门，最核心部门是什么？就是债务杠杆。所以说包括我的分析中间，其实任何的一个国家首先拆分的就是这四大部门的债务杠杆来进行剖析，你自然而然就能得到它非常清晰的一张全身 CD 图的扫描。而科技进步是我们人不太可自主可控的技术的迭代周期，它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这个周期性不太以人的力量来去决定，你们能明白吗？你人聪明点，人多点，人少点，它其实在推动整个科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它实际上用我的话说就是需要那么多时间，所以这块不太受我们影响，但是它会造成一个问题，技术的空档期，也就是说一个大的技术周期的红利被我们给吃完了，新的技术周期又没产生，那这个阶段中我们旧有的生产关系，就我们当下的生产关系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般都是在大技术周期换挡的时候，这个三个齿轮会出现较大的问题。那右边是什么呢？变速箱的右边就是你的油门，我们传统中的货币和财政中的货币政策，我们可以通过提供多一点钱，提供少一点钱，提供财政的支持来去啊，快让车快一点或慢一点。但是你知道变速箱如果坏了踩油门管用吗？变速箱如果坏了踩油门是没有用的，离合器如果坏了踩油门是没有用的，它传动轴没办法往下去走的。所以说我们大部分时间不会遇到变速箱坏了，那个时候呢，很多的交易者就在看什么呢？看，哎，钱多一点还是钱少一点？钱多一点那我就加一点杠杆，钱少一点我就去点高杆，钱多一点我就激进点，钱少一点我就保守点。好了，这个时候呈现了很多人理解的所谓的周期，但是所有人忽略了一个问题，尤其是国内，因为大部分国内我们没经历，我没经过变速箱坏，我们大部分经历的就是，哎，油门快一点，油门慢一点，油门快一点，油门慢一点。你记住，一旦变速箱出了问题，油门是没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受到急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很简单，油门本身已经没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干嘛？卸下变速箱，卸下离合器，拆开然后大修，修这里边的齿轮。修什么呢？修旧有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力，然后一些制度秩序的改革需要同步的跟进。中国其实有过一次改革开放过以后有过一次这个大修，也叫大修小修，就是90年代一直到2000年前后，2002年入市前后，朱镕基总理那个时代啊，我们现在经历的所有变速箱上的问题，在那个时代都出现了。 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债务杠杆过高，海南房地产泡沫破裂，三角债的问题，你欠我，我欠你，对吧？然后贷坏账的问题，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对吧？然后这个通缩压力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当时是谁呢？就是朱镕基总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制度性改革，来完成了对变速箱的回归啊，完成了。那我们这次呢，在过去的十年大差不差一样，但是呢，我们多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当年我们整个这个变速箱中的，比如说生产关系中间，我们的一个核心变量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往后去看啊，我这跳一次的，这是中国的四大部门啊，就是我说的最简单，直接剖析债务和杠杆。这是中国的四大部门，从居民部门到政府到金融部门，然后到企业。我们在那一轮的时代，我们没有一个问题，就是居民部门没有问题。简单讲，我居民部门的杠杆没那么高，居民部门还都比较的勤劳、刻苦、努力、节约、爱储蓄、不爱加杠杆，没有那么多的债务压力。我们这一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第二个是城镇化，也就是基建城镇化的空间，就是总量增长的空间有限，也不能说叫没有了，有，我们还可以举个例子，把管道修一修啊，地下管网修一修啊，但是都是小修小补了，大的空间少了，要跟二十年前你们可以想想上海长啥样，浦东长啥样，那有的是空间让你去修，让你去建。二十年前你的家庭的是储蓄多还是债务？现在的大问题是什么呢？人，就是人的这个要素，债务的这个要素，制约了我们现在这一轮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这一轮的生产关系到今天为止，它依然在。所以我开玩笑说，叫你现在到底在哪？如果你在旧的生产关系，你现在很难受。你们知道啥是旧的生产关系？举个例子，你现在在房地产里，你很难受。你在白酒里也很难受，因为您的这些所有的这类投资也好，这类资产也好，它本质上被左侧那个黑色的居民部门那么高的一个杠杆给制约了，这就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成，你的大消费扩张，你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繁荣，成源自于居民部门加杠杆，败也源自于居民部门杠杆过高，慢慢的来吧。当然了，我们现在说实话，身边其实最舒服的是老公，因为老公是从这个杠杆中收益已经获得，并且已经退休了，那现在很开心呀。哎呀，我退休了，结果茅台2500跌到1400了，哎呀，来两口，原来喝一瓶的，我现在能喝两瓶了。当然更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觉得他能喝两瓶吗？那只是理论上，他脂肪肝、酒精肝，他两口都喝不了，他可以买两瓶但喝两口。现在你看出门旅游的是不是都是老冯？可开心了，我回成都养病，我可以告诉你，我开心死了，这么大一盘平菇肉片15，米饭免费，对吧？我捏个脚，对吧？200多块钱还打对折，你就会发现我们爽歪歪呀，我们太喜欢现在的生活了，非常美好。那你问题是，你去问小曾的时候，他就不这个意思了。小曾会说：“哎呦，傅总，你这捏个脚打对折，我操，我这个提成直接对吧？原来提120，现在变60，就是挣钱的和这个花钱的，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你完全会有两个体感。”我跟我老母亲前段时间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她说：“哎呀，虽然我们内在吧，看也是挺苦的，但是现在想想，我们退了休以后，这日子其实挺好。”我说：“哎呀，你能不能不扎心？这话在家里说就行了，别到外边说。啊，到外边说完了，对吧？这帮小子们听完了，那不得扎心扎死了，对吧？扎心得了，对吧？”我说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现在的中根呢？
中根
是最焦虑。
这书来这儿
了。他那个叫回还完。他也知道 AI 时代来了，但他不敢 all in。 你知道为什么不敢 all in？ 上有老下有小，左边还要考虑要不要付孩子的国际学校，右边老婆可能两三年啊，房地产好的时候我操也没上班，现在也上不了班了，对吧？然后呢他就瞻前顾后，这就是标准中登现在的一个典型特征，瞻前顾后。钱呢他往前看，我也知道 AI 时代来了，我应该是这样。关键还有40多岁还有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身体不允许，对吧？你能像现在的我跟一些零零后去看，哇，零零后能够熬上3天3夜在那研究 AI， 妈呀，我看3天没有3个亿，我已经不行了。我最终做出的角色是，我投你们，我不干啊！为什么呢？干不动，对吧？虽然不用写代码，我发现他们比写代码还累，也要熬，也要保单，而且他们也痛苦，你知道为什么吗？迭代速度太快，今天花3天刚研究完，我靠，还得接着再熬3天，因为迭代啊。所以我果断的选择是投就行了，咱我不去干，对吧？你也不用告诉我龙虾怎么用，我也没打算用啊，就可以了。上有老下有小，梭哈受尽，旧边的债务你得慢慢还。实际上说白了，你最后看到的结果就是核心居民部门最后怎么去还的问题。你的还法其实就两种，一种像日本一样慢悠悠的还，熬吧啊，那当然了，熬掉一代人了也就解决了。要么你就像要么你就像美国一样 V 字形直接出清，也就简单讲，爱谁谁去，谁做了风险投资谁买单，金融机构做了风险投资金融机构买单，全球投资人做了这种投资你们全球买单，我要活在当下，个人破产重新再来。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刚才看了3组数据中，左侧都是那个核心的居民部门啊，这个美国的第二张图是居民部门，其中灰色线是居民部门的房贷，到现在为止已经出清了。所以你们能理解生产关系现在是什么问题吗？同样都是那个 AI 的生产力，老美是生产关系出清了，轻装上阵等新的生产关系，我们大概是背着旧有生产关系在等，日本的是熬过了生产关系等，当然我们所有人都一样在等新的全新生产关系，也就是在等一个科技能够把所有行业的蛋糕重新带动起来，让我们重新再分配的那个时间点。这句话其实翻译过来就叫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也就科技进步达到一定程度，发生第二阶段裂变，就是向生产关系的改变。现在硅谷那边呢比较的乐观，大家现在普遍的预估呢是在18个月左右，一年半左右，我们开始看到各行各业的裂变。当然我个人呢也比较倾向于大概也就在这个时间里，因为上半场已经走了10年了。你们知道有一个逻辑吗？叫连我妈都会用豆包的时候 AI 已经普及了。所以你如果认为现在刚刚开启 AI 时代，你大错特错。刚刚开启 AI 时代的时候，我妈还不会用手机，还不会用智能手机。所以我一回去，我看我妈天天哎呦在那跟豆包聊天，所以那叫知识传播的正态分布中有一个原则啊，当我母亲那个年龄的人都知道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了某个阶段，你们懂的，对吧？就跟你们讲的大妈都炒股的时候，都知道买 AI 的时候你得垫个垫吧。当然了，我过去的几年呢，
我不光研究了大妈，我还研究了叫小红书上的小美女指数啊，我发现新一代大妈必将从此产生。因为任何的大妈曾经都年轻过啊，所以它本质都一样啊。所以小红书上基本上有个特征叫小红书上爆杀，杀必出生，很准啊。我们还专门爬虫编了个叫小红书指数，前段时间他报了张文克，结果对吧，是吧，什么这个粉底液将军这事儿就出来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指数挺好的，挺好吧。当然大家看这些二战后实际上美国股市和全球生产率的关系其实是高度吻合的，简单讲就是效率提升的时候资本市场带来的投资回报就在提升。一个好的资本市场它本质是反映效率，所以说很多人讲说资本市场是宏观经济的情绪转，这个话不完全对，因为宏观经济只是整个变速箱齿轮中那个既定下来的生产关系，它不反映，比如举例的科技进步的时候市场会反应，理论上会。所以就像现在我们的市场是一模一样的，其实很多人说我们现在到底是个什么市场，叫包括戴明都讲了一句话，是我们叫结构性市场，我高度认同，没有任何问题。你的结构性市场就是生产关系的那类资产现在大概应该是在3000点吧，生产力的资产很有可能是在5000在6000了吧，你平均下来在这儿吧，对吧，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也都发现这个问题了。你如果买的是老生产关系的资产，你到现在搞不好比一年半前还低呢。当然了，有很多的投资人想赌这个转折，说哎，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科技进步市场繁荣就把这些老生产关系带出来，也就讲的叫什么来着，新的生产力进步了就能解决旧有生产关系矛盾。我来告诉你答案，不可能。旧的生产关系最终的结果是慢慢的被遗忘，然后淘汰出清，然后占比越来越低，新的生产关系把它逐渐的引入过来替代。那什么时候啊，你啥时候看到我们的军营部门杠杆往下去了，啥时候看到年轻人无债一身轻手上全是钱的时候，新的生产关系就来了啊。我们需要一个时代，需要一代人差不多慢慢的走了，我们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去杠杆过程，慢悠悠的去杠杆。
这代人是，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债务没有任何别人帮我们买单，你会像美国一样微资金把军人部门杠杆债务出清吗？不会的，微资金出清是那个有人买单，谁买？对，你们想想谁买？举个例子，对吧？什么南中恒大、威尼斯，对吧？跌成那样以后，很多人想的是，这就是旧有生产关系。我现在想的是，有没有人来救我？逻辑上是对的呀，答案上能找得到，谁去救你啊？咋救啊？救得了吗？但是当你一走，那房子孩子一卖，甭管卖20万还是30万，他手上有钱，债务是你的，钱是他的，对吧？就完成转机了。所以你只要盯着这个军人部门债务上的最高，你就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碰。
这么油腻不讲。
都是。
那打的是女部门。
当然了，再给大家普及一个东西，军人部门实际上是在。我在那个叫见证撕裂那本书里写，那本书
的
来的
没
几年，
谁要崛起？
价值这个东西是一个公式。最近你们可以看那个叫这个叫插画师的皮卡丘，那张宝可梦的卡拍了1亿。放心，你换成老灯，我给我爸看，
还有的好吃。
但是我爸呢，把他存的那些邮票呢，拿给他孙子看的时候，他孙子说：“啥玩意儿？你这玩意儿真假？”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其实我告诉你，
邮票是，
因为他的群体共识跟他的群体共识是两个世界。房子叫处世共识，哦，您老的、中的、少的、男的、女的，大家都喜欢。没错吧，都喜欢的叫普世共识，个别人喜欢的那很简单，叫群体共识。普世共识是具有核心价值，但是群体共识是有问题。房地产里边也一样，放心，我就问你吧，这个对吧，这个比如说南京东路、南京西路、淮海，就是上海最核心的区域，这个地段的甭管啥房子，你们有人说它不值钱的吗？没有吧。好，因为这叫群体共识。恒大威尼斯所谓旅游度假，买个海景房天天吹海风，那叫啥？
群体共识。
我得关节炎，我不会住那儿的，那对我没有任何意义，那叫什么你知道吗？那叫一小部分人的群体共识。当这部分人的群体共识人没了，群体共识没了，资产就没价值
了。
那就像
这也
是
群体共识，
我父亲那个年代的时候，人家还觉得是血
缘
之
缘。对对，我是举个例子，就是
原来在北京的时候还觉得我操，两个核桃盘一盘，
是吧？像八零后走光了就没
是吧？他孙子一看，我操，这玩意儿砸开里边的核桃仁怎么样？
啊？
连云港的东海水星城，
对，
这就是我讲的叫你的小众的群体共识和大众的共识，大众共识才是资产，小众共识是有问题的。好，这儿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仅仅是因为居民部门刚杠杆高，消费不好，需求不好，导致的白酒不好。
我买到了四张票，
我另外
有气，肯定有气，加上
白酒本身。
凡是发生电
火就俩差
绝了马连，我两个口不信，你要不要你
要送给我。
白酒是一代老灯的共识。
老灯没了。
你问问零零后喝什么酱香清香吗？
那他是因为他们年纪没到呀，
他到三十年
零零后
也
喝
也会喝的对吧，
吃幺幺老灯。没有
当年二十
九，
我现在也觉得白酒挺好喝好喝的对吧。嗯，他留
下这么
七年没有抖音，
什么东西？
好喝好喝的。
你就知道
吧，
说明
清酒在这个民间行业泡沫以后是最早衰落的。为什么？你开
心的
年轻人，再往后的年轻人，喝清酒吗？
没吃什么清
酒。清酒走出去了吗？对，你是不是喝塔基啊？那也就在上海喝喝，对吧？走向全世界了。所以你要分辨的是这个价值，它是群小众群体价值，就一部分或者一个时代的群体价值，还是一个可以贯穿时间维度的真正的这个叫大众价值，它是不一样
的。我觉得，
我再问你，您的中药
就更高，
大泥丸
什么三个九什么几个，
那是小众价值还是群体？所有人都认可的价值，放心，对吧？老爷子们生病第一件事，我操，啃中药，中西结合疗效好。我们这一代生了病第一件事情，华山华西华东。小灯们生了病第一件事药妆店，
药妆店。
你猜猜他们认可吗？实际上有人说那不对啊，中华文明历史你要知道，时代不同，群体不同，认知不同，就跟我们那个年代老同志们说喝粥养胃，我们因为一研究除了淀粉升血糖以外没啥用。哎，有人说你这个不尊重传统，不尊重传统不一定对的呀，
那你要穿越回去那咋地，对吧？你跟古人说这叫电，他信吗？他还管这玩意儿叫
妖，
对吧？神力。所以你知道这个共识很重要，它将决定某类资产所谓的叫价值投资的核心。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永恒的，钻石崩了吗？你们觉得会回去吗？
不会的。
我告诉你回不去，关键是河南人把这玩意儿给玩崩了，对吧？崩到这玩意儿已经没有任何共识，对吧？
暂时崩掉。
我姑娘如果结婚，已经不再要求再钻戒了。那玩意儿太丢份儿，
以前买的智商税的嘛，
对吧？所以你知道好多，
如果是天然很大的，还是
不是永恒的？它到了一定时间，夸这共识就崩了，
但是
那就毁。
它从一个
其实啊，这个跟你们的投资关键的，
通用共识变成群体，
别以为价值投资就拿着。价值投资第一件事情，先搞明白价值到底是啥。你这个搞不明白就
有权威。老的在讲，你
现在黄金
是这个避税的吗？我平时发现上天了之后，发现火星上也有黄金了，或者人工可以合成黄金，那黄金这个资产的这些价值，这个功能就没了。
如果经常跟家里的孩子玩到一起，为什么？我的宗旨就是，你想割小灯的韭菜，你就得学会当小灯，理解小灯，成为小灯，否则。你不懂他的世界，大哥哎，
他
们
是
以
成为老灯，现在就是保健品啊，因为老灯到了现在为止最大的需求就是怎么想办法活得长啊，这就是他永恒的主题。美国呢，大概在二战后经历过两次的全要素生产力的停滞，也就是70年代、80年代和2000年之后，那两次准确说都是老美停下来需要大修齿的一个时刻。我们现在呢，讲实话，很接近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间。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看到世界在动荡，一方面其实看到生产力在诞生，另外一方面它还没有扩散到生产关系。这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在发生的这个事情。美国的福布斯财富榜，你们去看，大概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所有的财富，钢铁呀、卡内基呀、福特汽车啊等等，到了80年代就逐步的让渡给了，比如说比尔盖茨、乔布斯等等这些人。美国的富豪榜其实反映的就是这个齿轮啊，所以说你干这个齿轮上的事儿，你就能成为这个齿轮上的富豪。那你放心，埃隆·马斯克一定在这个榜上，想都不用去想啊，因为他看问题看的是非常长的，这个维度是非常长的，在当下是非常合适的啊，非常非常合适的。那么我们这个大概现在的情况，在过去两年呢，就是把这个齿轮放大一下，就是科技进步已经发生了10年了，它走的就是标准的这个叫。其实用我话说叫教科书里都有嘛，它走的就是标准的佩雷斯产生命周期。甭管 AI 这个行业里边的话术讲的多么的炫，它本质是一样的，你们懂吗？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动不动都讲说，我们把什么什么这个副总有时间吗？开个会，我跟你对齐对齐。我真想了半天，对齐对齐啥意思？啊，就是沟通一下，看看我们的进度是否一致。啊，那我说什么？哎不，我得时髦，对齐对齐，是吧？就 AI 时代下，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讲那个话，觉得自己可潮了。我就突然间想起来，那就跟我们当年突然间看小虎队跳舞的时候，哇，这个跳好呀！但是本质它不变，它是一个产业，它是一个行业。你只要是产业，只要是行业，你的发展都一定有它的所谓的产业逻辑。所以本质上来讲，它跟工业的产业逻辑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词儿不一样而已。所以说底层它一定符合我们讲的这个，就是佩雷斯的产业生命周期。 无非它将发生在上游、中游、下游每个行业、每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然后这儿呢，前段时间我讲的一定要用泡沫，为什么？尤其在生产力这块，也就是在技术进步这块，一定要有泡沫。没有泡沫，没有梦想，没有理想，就没有干劲儿，没有冲劲儿，你们懂吧？当然了，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东西，一定要有年轻人去挑动技术进步。为啥？
活力。
同志们，我们要六十的时候还有激情吗？脑子中有，肉体没有，对吧？还干得动吗？想干，干不动。啊，别想歪，我说的是干事业。可是你会发现呢，年轻人才是整个创新的核心的动力来源。其实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你们可能都没注意过，叫美股上市 IPO 之间，这些控制人或者股份持有者他的年龄。中国我们大部分现在啊，40%以上我们市场里面是65岁。我要65岁，甭管我这公司干不干啥的，对吧？一招上了市，你的全你。我都65了，你给我40倍市盈率，打仗你不过干100年啊？但是你要是25岁、30岁的人，
加多少钱？
你现在给他估值，换句话说，他会退出吗？他想的是我实验才不自由了。
我
25岁一招上市，我这样，那我总不能躺那儿嘛，多无聊啊！我才25啊。所以你们看西方的这些创新发展，它为什么都有车库文化，都有大学辍学？因为年轻人是核心。
好的，好的。
但年轻人创新不能有压力啊，要有奖励，不能有压力。举例子，你现在天天要下边有个什么要上学的妹妹。上面有一个卧床的爸，对吧？然后你现在说句不好听的，你有理想有梦想管用吗？
好，谢谢你，
对吧？你不得照样的，对吧？跑外卖的跑外卖，跑滴滴的跑滴滴吗？现实就比理想更重要。理想是在吃饱喝足的基础上才能有理想，才能有梦想。所以一代人，用我的话说，环境不一样，答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泡沫是一种奖励，奖励他们为了创新去付出的精力。但是记住，无论是在一级还是二级市场早期这个阶段投资策略，你比如说我们也这个10多年前我们也做一级市场投资，我有句话说，我们的经验是绝不跟叫产业的人去一起投一级。你们知道为什么？在行业里，在产业的人，他会犯一个自负，就是我选中的公司将来一定是最牛逼的。正确的风险投资方法是，管你们谁牛逼不牛逼的，方向朝这儿，10家公司老子全投。渣男的原则，不做选择，全要。为什么呢？他本来在早期他就是个大浪淘沙阶段啊，现在50家经纪人，
现在有帮助的事情，
我问你一句话，你知道将来谁能跑出来？别吹牛逼，对吧？这个时候很简单，他风险投资原则就是敢开。那么你在一级市场还好，因为一级市场的这些投资人呢，大部分大家都有经验，那倒还好。就怕的是二级市场早期的佩里斯周期这个阶段，因为很多股民在这儿是吃大亏的。啥意思？到最后方向是对的，也跑出来一家公司了，但不是你买的股票。然后你关键问题是什么呢？你还熬夜了，那就毁喽。美股的指数性投资，为什么巴菲特讲叫你70%人跑不赢那个标普500指数？因为它的指数的特征是
你牛你上，你不牛你下，市场动态调整，也就是说它的整个指数综合动态反映了里边最好的结果，你们懂吗？它不会像压住某一家公司一样，我靠，万一崩了怎么样？我们曾经遇到过公司发展很好，行业也很好，产业很好，出啥事了呢？第二天早上，我操，创始人重要的技术人员脑梗了，然后从此走上下坡路。你说这种事儿，你告诉我你哪个投资人能预测出来？明天早上他脑梗走了。
他有一点不好意思说。
所以你知道在这个阶段中最好的就是往下往绝不包赢。我知道方向是什么，举例子，我知道 AI， 我知道方向，我知道大体是什么，单一压住不可取。但是啊，我告诉你，这需要你们克服人性。人性就是什么，我永远觉得我选的公司是最牛逼的，我从来不考验我的人性，我就是个渣男，是吧？全要指数型的 all in 就完了，你帮我选，这是一个投资人需要。但是更成熟的投资人前半部分都不接触，别跟我讲你们跑出来牛逼了，确定了进入到成熟的产业的周期的时候我再进。说真正的成熟投资者会在后边这一片成熟的商业模式、成熟的产品，然后成熟的市场，他会在这一段进行投资。所以我告诉你，这就是巴菲特，这就是木头姐。其实你们可，我这几年前我就说过，你们管那个泰森路的叫女版巴菲特，我说你们咋想的，那叫女版孙正义，是吧？你们咋会觉得那叫女版巴菲特呢？那叫女版孙正义，因为他玩的全是风投，二级市场里的风投基金，估值扩张才是他整个基金表现最好的阶段。一旦转入到价值了，他反倒会跑输的。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孙正义打法和巴菲特打法分开。你看现在巴菲特手上全是现金。孙正义在那边卖资金，在这给这个 Anthropic 在融资。有人看了，我说这啥情况啊？一个是全力压住，一个是不看了，一个是老登，一个是前面的中登，啊，目标不一样。他在整个这个佩里斯周期里边选择什么样，你要哪一段？啊，你要哪一段？每一个链条都会经历这个。现在 AI 呢，大体上也不会跑开这个上中下游，啊，也不会跑开上中下游。我们上游的这波泡沫破裂是2022年，中游的这波是2026年，今年，下游的那波大概率在2030年，整个周期从2015年到2035年，2025年，啊，整个上半大周期，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构。啊，那么你今年你们光看上游的基建很好，但是你们没有注意中游的软件应用很惨。所以很多人问港股为什么跌那么多，因为港股里的恒科里的科技股是中游，它不是你的 CPU， 不是韩国三星，还是 HBM 上游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硬件，不是，它是中游。所以市场现在是超级结构化的，它可不是你想的什么牛市熊市，现在市场是极其结构化，包括美国市场都是一样，现在超级结构。啊，这就是有些人啊，有些大佬现在在防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结构就好像把金字塔倒过来，一个支点再支着一个金字塔，你的抗风险能力要比一个底座支着的金字塔要弱得多得多得多。这就是现在的
人们不可以网红。
其实呢，它的发展呢 ，AI 产业链的发展和任何
的
周期都是一样的。我在前两年讲过一句话，我说你们在讨论数据中心、算力中心，那时候我记得正好是一个讨论数据中心、算力中心，这玩意儿花这么多钱开开什么的支下去，它到底是债务呢，还是说要想富先修数据中心、算力中心？我说你们这个讨论就是02年
中国的那场好路，是要想路先修路呢，还是修路可能会带来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务？当时林毅夫和谢国忠两个观点，到了2002年、2003年的时候，就基本确定下来，要想富，先修路，大规模搞投资，搞基建。2004年、2005年那波行情中间，有人有印象，那个叫海螺水泥吗？三星重工吗？宝钢股份吗？但答案不是很简单吗？你正常的投资逻辑就是，既然要修路，你应该第一件事干嘛？知道吗？我来告诉你，既然要修路，第一件事情当包工头，是吧？没错吧？是吧？上边总包包二公里，下边我能不能包一公里？当包工头，然后你得干嘛？买钢筋、买水泥、买沥青，你得调工程车过来吧。这些东西就叫做确定下来的基建投资的硬件配套，它属于上游的上游。然后到了，我就问你，投资基建的下游是什么？有人知道吗？投资基建最大的下游是什么？就是要想富先修路，路修好了，它的下游是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后，你们投过汽车吗？还有投过房地产吗？基建投资的下游就是一个行一个住，那玩意儿能吃啊？你把沥青刨出来搅不搅？吃穿住行嘛，那实际上很简单，一个行一个住嘛，它的下游就是住和行。房地产周期的启动，汽车产业链的启动，都在那个时间内开启，完成它的这个早期，然后进入到成熟期，成长期进入到成熟期。AI 的产业链不会有任何的区别，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一场建设。上游的数据算力中心就是一个大基建，这个基建弄完了，未来的几年就是我们拿它来干什么。当然了，它也一定会在我们的吃穿住行工作所有环境中垫付。我特别期待的是在行上的垫付，因为行上这场垫付可能来的速度快，它很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车将不再用来开，所以说我告诉你，当车不再用来开的时候，中国有很多行业会出问题，那些行业是不能投的。你举例子，你现在给汽车产业链配套做车载冰箱的，车载按摩沙发的，车载大电视的，这些配套工厂产业链，你们琢磨琢磨，如果车最后变成了不再是用来开的时候，特斯拉的内饰简陋还是个问题。
不用
有没有可能见，
那不用玻璃的，玻璃也不用了。
这个
不用
看
的，
对吧？
保暖，保暖，保暖。
对，它可以换成，比如说，就是其他的，比如黑的也可以。
车内其他的东西我都不需要，安全保护，
还没那么快。
但是其实一个铁箱子就可以了呀。
所以我就说过，那有的时候有些东西
对了就可以了呀，只需要透光就可以。
是基于上一个生产关系架构的需求，它不代表着下一个生产关系里的需求。这个就是颠覆。当然，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要产生决策的创造性的破坏，创造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完全干掉旧的。你看现在的影视行业是不是就被干死了？但影视行业不会消失，它的整个生产方式会发生巨大
变化。
好的嘞。
以后我们这么说吧，对吧？
我没传，
是吧？这个，我们有帮来邀请我的时候，他有两种选择：
概念，
真人一个家 ，AI 一个家，对吧？就是这大屏幕上放一数字人， 是吧 ？AI 赢家，
这时代都会来，都会来。但是很近，
首先是因为上游的基建已经足够了，咱们已经可以足够的去启动整个这个生产关系。所以说，我们的中游现在在进行破坏。所以你看到了微软的狂跌，你看到这些大的软件的狂跌。我还是那句话，这种 To B 的软件不会消失，它会进行重构。Windows 也不会消失，它会变成人写代码给人用，变成 AI 写代码给 AI 用。而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它会快速的完成这次破坏和重构，小公司就不存在所谓破坏了，因为小公司一破坏就没了。就没了，那直接就会诞生一堆新型的小公司。所以你像现在微软跌40%，你都能明白啥意思。其实当年英伟达在2022年也是走了同样的路径，英伟达跌了70%，2022年。投资人别老想着后边的10000亿、20000亿、30000亿、40000亿，那跌70%的22年你收得了？你再说后边的10000亿、20000亿、30000亿、40000亿。很多人在这个。就是第一波初心重构的这个阶段，他会怀疑人生，然后他就后面就跟上。所以我们要区分这么一个阶段就可以了啊。所以这都是教科书里跟大家讲的。然后中下游，我们产业链中的中下游应用端本质上就是生产关系。其实很多人如果注意到这个，他会注意到这条曲线正好就是。大家看到的利率，我在几年前的那个演讲，我告诉你，在网上我刚才看有很多人在那拍视频，拍可以，你别在那儿发一个歪解的解读。我前几年我说，老美的长端利率水平会保持在4.2，很长时间，我说有可能5年甚至更长。然后被大家就解读为，哎，副总说了，美国会保持利率在4.2，那意思就是不会降息。我说你懂利率曲线吗？你懂长端利率是啥意思吗？到今天为止第4年了，美国10年基4.2，还在。为什么？长端利率它隐含的是未来的潜在生产关系，未来的经济增长，未来的增长。这个时候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当你看到技术进步的那一刻，你知道它的长端在隐含的是，如果技术真的应用了，真的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了，那我的通胀会增长，我的利率会在多少。而你看到的央行的短端降息呢，它也是为了对冲当前就有生产关系。好了，你看这是利率，那你看中国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的利率水平，存在利率水平很低，那边 AI 很热闹，说明
卖呀，不轻易卖呀。
实际上说明我们具有生产关系，现在是主要矛盾，但同时我们现在这边的生产力又在不断的在推动，所以这两边之间矛盾吗？这两边不矛盾的，低利率的同时，这个叫什么机器人、大高铁、人工智能、AI 相关的很热闹，这之间矛盾，这不矛盾。那老美也是一样，我就有生产关系出清了，稍微有点问题我就是短端利率调一调，稍微有点问题我短端利率调一调，但只要长端不出问题，也就是科技继续的在做资本支出，继续的在做投入，它最终会转化过来的，实际上这种吧。包括这个凯伦沃什上来以后也是一样的，美联储将从2008年后退出来，啥意思？我已经在医院里照顾你10几年了，你已经可以健康出院了，什么叫健康出院？生产力上升，传到你自己去干活挣钱的时候，我还当妈的还拿手扶着你，再扶着你，我可以告诉你，你会不会产生泡沫？所以说你要知道，2008年的所有行为，无论是这个货币政策的利率端，还是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它本质是为了呵护这段过渡期，只要这段过渡期一完成，该撤的必须要撤，低利率时代需要结束，量化宽松时代需要结束，才能够避免过度的泡沫化，避免大家快速的再次的加上过高的房贷。
这个时候美国会进入什么一个稳定增长阶段，非常富裕，对，尤其对将来对相关的从业者、劳动者以及相关的价值投资者，它将进入到非常富裕的80年代到2000年非常富裕的阶段。我们其实还没到，其实还没到，有人说是不是到了？我想说还没到。当然了，我在去年的时候年底我就跟大家说过，只要蛋糕开始做大，世界秩序就会逐渐膨大。其实把世界秩序给膨大，就一个原因，就一个原因，蛋糕不够吃，你知道吧？就 A 部落抢 B 部落 ，B 部落抢 C 部落的 A、B 部落在那打架，其实这都很正常。不要高估人性，绝对不存在着你们童话故事里看到的说，哎呦，这个小蛇很好可怜呀，把自己的馒头掰一半喂它，它将来可以变成白素贞感恩。你想多了，这就是过度的去美化了人性。它合理人性的本质就是，如果大家都饿上十天，就这一块蛋糕，我告诉你，你们知道答案吗？你们会把这蛋糕平分吗？嗯、那到时候不弄个你死我活可能吗？对吧？所以世界秩序的每一次动荡都在这种阶段中产生。所以你看美国的这张图呢，你就会发现，基本上，美国的这张图呢，基本上在六十年代末到80年代初，效率低的蛋糕不增长，那大概就闹。闹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新的蛋糕出现了，那就开始停。然后这次亦如此，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跟过去两年大家有一个资产组合，我觉得需要注意。过去两年有一批人是左右手渣男组合，就是左手拿着英伟达、美股、人工智能 AI， 右手拿着黄金。这个叫渣男国其实是对的，在不确定性下，人类有希望和人类没希望我都难，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有希望还是没希望，这个没毛病，是吧？但是一旦一边有希望了，增量出来了，另外一边的效率就会急速下降。这是80年代到81年之后，你会发现美股涨了20年，人工那个时候是这个半导体信息技术计算机 DOS Windows 繁荣了20年，黄金停了20年，休息了20年，其实本质上就是个效率比，你能明白？如果你硬要把它翻译成债务去理解也 OK。 什么呢？别天天在那发这个短视频自媒体，什么美国负债要崩了，日本负债要崩了，记住点，大国主权债在信用时代下，它的核心是债务的可持续性，不是债务规模。简单讲就是，大公司的所有负债不在于我欠多少钱，而是在于你把钱借给我，我能不能挣到钱，不能挣钱债务会崩，只要能挣钱，债务都是永远可持续的。而那我就问你，钱从哪来？知道吗？钱从哪来？
小灯。
这是你们看到的80年代之后的美国政府债务。需要我兜的时候，我来兜。兜到90年初经济高速增长一定阶段以后，我的债务该降的就会降。然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需要我兜的时候，我就来兜。那么什么时候需要我降的时候，我来降。答案不是很简单吗？我兜完了，你们其他几个部门不都把债务腾出来了吗？有没有技术进步？有没有 TFP 增长？有没有新的蛋糕？你们如果有蛋糕增长，我过段时间就能从你们身上收到税。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周期性的逻辑，是在于什么？你一定要看的是政府负债到底能不能产生收益。如果这个政府负债，你知道小国是什么？负债是为了还负债，
不创造任何新鲜生活，那就甭累。大国的问题比较大，所以你对于美国你这么说，如果 AI 是假的，人工智能是假的，然后美股会跌，同时我可以告诉你黄金会爆发，同时战争就来了。
嗯，
因为只有打最后一道路线就是打仗和社会战争。
嗯，
所以那种极端风险现在有没有呢？现在你们是怀疑有，但它在下降。到了今年它其实在下降，就是左边科技正在向更广泛的领域在扩张。那你说你的压住往哪边压呢？这个天平很简单，今年我不挡压，对吧？我今年的选择其实很简单，对吧？逐渐的转向效率部门。当然了，我也不会像那些小年轻一样花很多的时间我去研究这个技术路径往哪发展。我不是个理工男，所以说我们就当好渣男投资者，就是指数帮我挑出来，我看有自己的投资，那我有足够的投资，这就是这种时代的这个选择，这个时代的选择。这是几年前我们给大家看的，就是这张资产负债表。那么你的资产端其实就是以英伟达上游为核心扩展出的红色软件层，然后黑色的硬件层，最后呢是以指数来做综合代表。所以我还是那句话，韩国股市不是韩国经济，台湾股市不是台湾经济，日本股市也不是日本经济，它本质上都是这一轮人工智能大规模基建投资中挑出来的标的配套。所以大家在做的是全球范围内做的是这么一个，所以你韩国买三星买海力士，台湾买台积电，日本你买这些东英电子软银等等在内，其实你本质上在买的都是 AI， 买的都是 AI。 那么今年呢，你就会看到软件层偏弱，然后硬件层偏强，同样就是行业正在经历中流的反转。然后有人不是说了，那佩雷斯产业升级中心那中间那个调整的那个阶段，它是自然到来的吗？不，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外围推力。这个外围推力的逻辑呢，其实本质上你可以理解，就是前面的都是靠估值，只要有影响估值的变量出来，大家就顺水推舟，就杀一波。那么分母端就是纯流动性。纯流动性，我想说大部分人你们不具备那个能力去分析流动性，尤其是如果你天天在那刷抖音刷短视频，我靠，你更没能力了，对吧？因为你都是人云亦云的，加息啦降息啦等等。我教你们个最简单的方法，看完全由流动性决定的资产走势就可以了。当你发现这些完全由流动性决定的资产走势率先的进行调整的时候，你心里永远绷着绳，什么绳呢？哎，流动性在收益。可千万别，那玩意儿都收半年了，然后你还在这说啊，美国要降息，美国要降息，美国要降息，不是的。所以这边呢，大概给大家列了几个，你比如说，如果你能够看到一级市场，你可能会看得更早一些；如果你看二级市场的话，像什么木头姐啊、三浦啊、Robin 啊，尤其是比特币啊，这个都是可以作为流动性资产观察标的啊。当然了，我在这儿不去多讲，它跟十多年前的那个币圈是两个时代啊。你但凡经历过经营资产是如何演变的，你就知道那是两个时代啊。这个时代的划拨在哪呢？大概是在2021年、2022年左右，我们可以开始打工。在这之前是一个时代，在这之后是一个时代。它不再是曾经的故事，放心吧，不再是这个曾经的故事。那当然了，我们说它作为一个流动性观察指标呢，我们大概就可以对，我看一下，我放了，就是中国的市场，我没放。没放这样子吧，我就大概的把最近的情况简单的讲两句。你们大概看到，
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比特币大概是十一万跌到了七万、六万，快交上。好了，它开跌的同时，微软开跌，微软跌35%，然后美股第一波也跟跌，但之后你们虽然看到标普在上行，但是数据非常不好。什么数据？股票对市场贡献度达到了最低，也就简单讲，它是由极个别的股票在贡献的指数上。这个数字像什么时间呢？大概就像70年代末，在70年代末，美国市场的上涨空间都是，但凡有小幅上涨的时候，都是有很少公司在贡献，因为它还没有形成广泛的生产关系的扩散，你们懂吧？它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在涨，举个例子，扩散了，那就相当于涨完上游，涨中游，中游里边呢涨完它的，涨它的配套，不是，它不是这种关系。它这个数字呢，大概表达就是我们现在只有极少部分的公司在涨，而大部分的生产关系在停止，这就跟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个结构是很像。80年到00年美股那20年的牛市中间，这个数字是不断抬高的。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扩散型的市场结构，就是我涨完这个产业链，我涨它的配套，它的配套涨完了，它的配套的配套涨，也就是大家都受益。这是典型的生产力向生产关系扩散的时候，它在股票市场里的表现，懂吧？这个时候新的生产关系才叫真的产生。新的生产关系是指由技术研发出来，我们每个行业都受益，这叫新生产关系。现在可能只是个别的行业甚至个别的公司在受益，而不是所有人在受益。所以这个数字呢非常不好，但我个人判断呢是它在未来的这个18个月时间内，它应该会完成这一次最差的情况，开始扩散。这就是美股我们真正想要的最好的行情，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最受益的时候才是这个时候。现在可以这么说，都不是大部分人最受益，是少部分人啊，是少部分。这个数字就开始出现什么呢？比特币该跌的还跌，微软该跌的还跌，下游应用端中游该跌的还跌，但是就上游的上游的上游上涨，一个大分化大概在过去2个月内产生。那过去2个月大家忽略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讲过，就是当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不确定性在这儿的时候，虽然它还没有快速的传导到经济，但是它放了一个雷，不确定。那么在这个窗口期里呢，我们的投资人呢就会找那个最最最确定的资产去购，都不是找资产去买，是找最最最最确定的资产去买。它就会导致一个现象，大家都往那个最最最最确定的资产去买，最最最最确定的资产就会快速的走高，高估异常。好，这个时候我们到今天为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左边这个雷会不会爆掉？那有人说了，那花儿现在都2月了，这咋会爆？不，你投资不是说今天他赌了明天经济就出问题，国家可以抛战略储备库存，炼厂可以消化库存，炼厂可以调剂它的开工率去进行调剂，这中间是有一个缓冲空间的。当这些缓冲空间没了，它才会直接的作用到经济上。所以这个月你们突然间发现，哎，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里边开始出现问题了，是吧？你的通胀开始上来了，利率端上你会发现长端利率、十年期利率开始上了。你开始发现所有的投资人突然间大调转，开始讨论通胀会不会持续时间更久，利率会不会更高，这个核心变量一下子开始爆。而那一端在这2个月里你觉得好，但实际上是变好，老百姓的好事，我操，谁涨谁牛逼，专业投资人的好事都涨才叫好， 个别长拉着这个结构啊，你们玩过那个叠叠乐那个游戏，它是很差的。因为专业投资人衡量的是风险和回报，不是单纯看回报。散户是我操回报，他们喜欢的大师是我操去年欧运送哈五十倍，放心吧，我是赌场，我也喜欢，而且我不怕他五十倍，我怕他不来，只要来都是我的。所以这个时候市场呢太过于极端，不稳定，这个不确定性要出来，然后由此你们再想想，这一大批人手上堆了一堆现金，人家在等什么？当然了，大方向上是没毛病。这种话说，一说到这个，就有人会说啊，大方向没问题，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到来，不拘小节。废话，你要是一比一买，当然不拘小节了。今天晚上跟你总结讲。你架不住那有帮年轻的孩子们一比五一比二十再买呀，那能安慰自己吗？那小红书上跌70%的时候，你觉得他还能安慰自己吗？所以我说今年会出现一个奇葩的现象，你们可能会看到指数变化很大，哎，小红书上会有很多的那种大哥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因为这批投资人他可能买稳定性确定性，他买的都是我操今天20厘米明天20厘米，他要这个很可怕啊，就这个群体的投资人。其实这一代年轻人很像汉桑斯密达的女性盘年轻，所以你们会发现斯密达的股市现在已经不正常，它不是正常的上涨或者那个什么，它是暴涨暴跌，暴涨暴跌，波动率非常的夸张。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这不是什么好现象。三星没问题，海力士没问题，投资人会有问题，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取出来。所以这就是大概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当然了，最后一句话，时代已经到来了，是吧？咱现在自己国内就是旧生产关系、新生产关系没产生，旧生产关系存在，全力 all in 缩哈生产力。老美就是已经全力缩哈了生产力，在等新的生产关系往里装，但是旧的生产关系它是去掉杠杆的。
不客气，你有不差，
这点我看到过，差一些。好吧，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
好，非常的感谢傅老师刚才的分享，非常精彩。我相信大家刚才听他的分享有所收获的同时呢，心里可能也会有一些焦虑。傅老师所说的逆潮落到我们每个个人身上时，